守伯牧师、金慈师母，还有各位贵宾啊，还有弟兄姐妹啊，非常感恩可以在教会十七周年的时候啊，跟大家一起欢庆啊。我记得其实若干年前哈、啊，教会曾经有一次也是周年庆啊，我也来过。有点不太记得是什么时候了、可是蛮早以前、也曾经来过跟大家一起分享周年庆的信息、那特别同工、通知我的时候说，老师今天是多功能、你的信息可不可以包括那个开学典礼，包括周年庆，还要包括父亲节、我说天哪，这样的信息要怎么预备啊？实在是高难度哈。那我今天选了一个很特别的一卷书跟大家分享哈，而且大家会有非常好的收获，就是你今天早上结束的时候，你会已经查完一卷书哈。那这就是新约中间最小的一卷，就是腓立门书。很多时候我们都找不到它，因为只有一章，很多时候一翻就过去了，很多人甚至说哈，圣经有腓立门书吗？那我们要从腓立门书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关系神学。腓立门书中间的关系神学，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腓立门书的背景。腓立门书其实很特别，它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的一卷书。保罗曾经有两次在监狱的里面，这是他第一次在监狱的里面。他一共写了四本监狱书信，我们都比较熟悉的腓立比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以及今天这一卷腓立门书，都是保罗在第一次在监狱的时候所写的书信。那我们看见保罗当时候坐监呢，他是在罗马坐监，那他分头写了这些地点的腓立比、以弗所、哥罗西。那你就问说，那腓立门书呢？腓立门不是一个地名，也不是一个教会的名字，腓立门是一个什么人的名字。所以呢，其他三卷建议书信都是写给教会的，是公开的书信，只有腓立门是写给一个个人的书信。所以呢，这是我们会看见在腓立门书第一节的时候就说了，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他很清楚表明他现在是在监狱的里面。我不知道守伯牧师会不会感受很深刻，那他虽然是在医院的里面，如同坐监，这个被隔绝了，对不对？我们前两天查经查到约翰在拔摩岛，也可以感受到牧师在医院里面的感受，思念教会，渴望跟教会一同来经历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会看见保罗当时候表明他是在监狱的里面，可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保罗在监狱里面还是非常快乐，特别从腓立比书大家都知道，腓立比书的主题就是喜乐，对不对？充满了喜乐，他从第一章喜乐一直到最后一章还在喜乐。所以呢，你会看见一个被囚禁的人还可以这么喜乐，那真的是因为他跟神之间宝贵的关系，他才能够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当然我们知道保罗这一次被囚，其实他后来被释放，他其实被释放，他又经历了一些福音的旅程之后，他才进到第二次被囚的这个经历中间。这个是我们会看见腓立门书的背景。那腓立门书也很特别，它里面一共就是三个主角，它关乎三个人。那基本上它要解决的呢，就是这三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刚才我们给神学院开学那我们同学都要进入到上课的模式，学习的模式。可是除了知识之外，真正能够建造人的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关系。 那我有的时候也教、一些教学原理的课程、那我就跟学生说，因为他们将来都要做老师、那做牧师也要做老师、那我就说其实学生学得好其实是、讲白一点是因为他们喜欢老师、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有一个科目你可能学得特别不好、其实是因为你特别不喜欢那个老师。所以呢，这个施教的人跟受教的人有美好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建立人成全人的一个力量。所以呢，我们今天从腓立门书，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也会看见在腓立门书中间也有父亲的影子。等一下我们走下去，我们就会看见也有父亲的影子。那这三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三个人就是保罗，写书信的保罗，使徒保罗，接受书信的腓立门，以及他在书信中提到的另外一个人叫阿尼西姆。我们说这是一个三角习题，是一个不太容易处理的关系。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哥罗西在这个地方。那在哥罗西书的里面呢，他也提到了阿尼西姆这个人，他也提到了一个叫做以巴佛的人，跟腓立门书一样他也提到以巴佛。所以呢，我们很清楚知道腓立门书跟哥罗西书是被阿尼西姆一起送到哥罗西这个教会的。阿尼西姆是一个送信的人，他带了两封书信，一封是哥罗西书送给教会公开来大家读，保罗勉励教会，另外一封信是私人的送给了住在哥罗西的腓立门。那这个就关乎他跟腓立门所谈到的一些事情。那我们首先来拆解这个关系。首先我们就要问说，那保罗跟腓立门是什么关系呢？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到在经文上面，在十八节十九节的时候，保罗跟腓立门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就是如果阿尼西姆亏负你的话，算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下面就说，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怎么样，也亏欠我。保罗说，腓立门，你不知道你是亏欠我的吗？那很多人就在讨论说，诶，保罗借钱给腓立门吗？还是怎样？所以解经家大部分的解释就是，其实保罗是传福音给腓立门的那个人。我相信我们心中都有一个感恩的对象，对不对？也许是你的家人，也许是你的同学，也许是你的好朋友，对不对？也许有可能像有的时候我们在台湾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在路上都会被拦下来说，请问你听过福音吗？不认识的人，你心里都有一个对象是你要感谢的，就是他把福音怎么样传给你。每一个把福音传给别人的人其实都要付上代价，有的时候是时间的代价，有的时候是爱心的代价，有的时候是陪伴的代价，对不对？所以当你的信仰已经进入信仰一段时间的时候，你再回头看的时候，你想到那个人，其实你心里是充满感恩的。我还记得我在大学信主的时候，有一个姐姐带我，她那个时候已经是学校的老师了，我们在参加布道大会的时候，她来做我的陪谈员。那真不好意思，那个大学生都是很拽的，对不对？我也很拽过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为什么穿这么土这样子。然后呢，你看多坏的人，然后呢，我就百般刁难，问了很多奇怪的问题，看看这个这么穿的这么，因为那个时候那个爱主的姐妹都是很朴实的，这样哈，我就这样，我们大学生都没有想到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样就是怎么那么土的一个姐姐来跟我陪谈，有没有？就百般刁难，你看虽然觉志还是一样很坏，对不对？ 那现在这么多年我们都还保持很深的联系，那我只要提到这个姐姐我就会跟人家介绍她是我的接生婆。那为什么？因为接生一个人真的是非常的困难。那事实上她告诉我，除了那一天晚上她跟我陪谈百般忍耐我的刁难之外，她回去就开始为我祷告，害得我信主三年就投奔神学院去全职。那后来遇到他，失联一段时间，后来遇到他，他说：“哎呀，我都一直在为你祷告，让你被神使用。”我说：“怪不得，都是你害的。”所以你就看见，其实我们心中都有一个感恩的对象，就是在我们信仰之处帮助我们的人。所以我相信保罗跟腓利门的关系其实是这样子，非常美好的一个关系。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说：“腓利门，你亏欠我。”保罗的意思是说：“腓利门，你应该知道我跟你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那也有可能在腓利门年轻的时候，保罗在其他方面帮助过他，也未可知啦。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确知。可是保罗敢说这句话，他一定不是胡说八道，对不对？所以呢？所以很可能保罗带领过腓利门，他把腓利门当作自己属灵的儿子一样，好像是他也为腓利门的灵魂付上了他的代价。所以呢，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腓利门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形呢？我们如果来看这个经文，他就讲保罗问安，他问腓利门安，也问妹子亚非亚安。这个妹子亚非亚很可能就是 Mrs. 腓利门哦，腓利门太太了哈。那也问这个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的平安。所以呢，很可能当时腓利门跟亚非亚这对夫妇已经是教会的领袖，可能不是唯一的领袖，可是可能是领袖之一。所以腓利门已经成为哥罗西教会的一个领袖。那另外一个呢是亚基布，所以在哥罗西书的地方呢也提到亚基布，所以他们可能也是一个团队，是有不同的同工一起来同工。可是腓利门已经是一个领袖了。那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领袖？他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什么信心。”哇，坦白讲，保罗想到腓利门的时候，是不是心里觉得很得安慰？就好像我想到索伯牧师君子师母，有没有让老师心里得安慰，对不对？想到洪沟牧师、明玉牧师在布里斯本，那每一次回来，他们回来台北，我们都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有时候还有校会，他们回来就第一个就是抱抱抱抱，我们学员很喜欢抱，就是感受到说能够被差派到不同的地方，能够忠于主的托付，是何等宝贵的同工。所以那一种想到他就得安慰。所以腓利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有信心，他有爱心，对于一个教会领袖来说，他是一个好的教会领袖。那再来的经文他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看起来腓利门也是一个很好的同工，他不只是自己有信心跟爱心，他跟整个团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是所以他们有共同的信心，共同的爱心，有没有一起建立神的教会。所以呢，保罗提到腓利门的时候，他说腓利门是一个有信心有爱心的教会领袖，而且也是一个好的同工，让他整个团队因为他而得着祝福。所以这是保罗跟腓利门的关系，其实 是不是一个很温暖的关系，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关系。那我常常讲说我退休以后就是去走我的学生的教会，大概这个有生之年都走不完。那我每次到学生的教会，其实我心里都会很温暖， 好像到家的感觉，好像到家的感觉，因为那个关系是一个一直 保温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你会看见这个保罗跟腓力门的关系是非常温暖的。那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二组关系，就是腓力门跟阿尼西姆有什么关系。那从经文来看，经文来说，保罗跟腓力门说，你要把阿尼西姆不再当作奴仆。可见阿尼西姆原来是一个奴仆，就是腓力门的奴仆。那我们必须接受历史的真相，就是那个时代的确是有奴隶制度，的确是有奴隶制度。那可是也有好的主人，也有不好的主人。我们不要以为奴隶制度一定有的主人其实是非常好的。那而且呢，奴隶他的确需要属于主人，否则他会被别人买来卖去，其实他是更加的危险。所以呢，看起来阿尼西姆应该是腓力门的奴仆。然后呢，保罗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哇，阿尼西姆是奴仆，他亏欠了谁？亏欠了亏欠了这个腓力门，他亏欠了腓力门。所以我们就会打一个问号，咦，难道是这样吗？阿尼西姆原本是腓力门的奴仆，但是怎么样，捐款潜逃。好，所以我打一个问号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可能性， 也可能是阿尼西姆有些事情没有办好，他就不敢回去交账，对不对？他就落跑了。很多人是没有勇气去面对自己人生的一些没有办法承担的事情，他会逃避，选择逃避。所以呢，他有没有动到财物我们不确知。可是保罗好像一直在讲说他欠你的我要还，所以是可能有财物的。所以呢，非常可能阿尼西姆在他不能交账的情况中间他就跑了。那他跑到哪里去？我们说保罗当时候是在罗马坐监，对不对？所以非常可能阿尼西姆就是跑到罗马去了，因为那是一个龙蛇混杂的地方，很多人都跑到大都市去，对不对？大都市人太多了，我就躲在里面就可以了。所以他可能就是跑到罗马去。所以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三组关系，就是那保罗跟阿尼西姆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第十节就说了，他说阿尼西姆是我在捆锁中生的什么儿子。哇，捆锁中就是被监禁的时候。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28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保罗这一次坐在罗马坐监狱的时候，其实他是住在自己租的房子，可是罗马兵丁看守他，也就是他不是那种当啷入狱式的坐监，他是被拘禁，他住在自己租的房子，可是罗马兵丁看守他，软禁了可以这样讲。所以很多在当时罗马的犹太人都跑来跟保罗论道，就是他有一个一定程度的自由，他可以跟人谈福音。那阿尼西姆如果去找他的话，那保罗显然保罗的这个布道功力超强，对不对？保罗布道功力超强，有人说那个学员传道会的白利德牧师，他搭飞机下飞机之前，隔壁那个人一定是已经绝志的。我们听了都掉口水，说功力那么强，就是说搭飞机只要下飞机之前他隔壁那个人已经做决志祷告了。所以呢，保罗也是一样，传福音功力很强，对不对？所以呢，阿尼西姆就信主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不但腓力门是保罗的属灵儿子，阿尼西姆也成了什么？保罗属灵的儿子了。而且呢，在12节他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什么心上的人。哇，你想腓力门会不会很嫉妒啊？你知道吗，那个常常那个祖父对孙子太好，最生气的是谁？是儿子，对不对？你都不知道我小时候你对我多凶多严，那我现在管他，你都不让我管他，有没有？ 哦 ，grandpa 就说：“好啦好啦，不要打啦，不要骂啦，可以啦。啊”他很可怜呐、啊，哈、哦，就这样子了哈、哦。或者是奶奶也会，对不对哈、哦？那小孩子就呜、躲到那个爷爷奶奶房间去哈、哦。那爸爸最生气了哈、哦，刚好今天是父亲节哈、哦，给爸爸伸冤一下哈、哦，就说：“哇，你看你看孙子跟看儿子不一样，有没有？儿子管得那么严，孙子都不在管，都没有在管，有没有哈、哦？”爸爸就很，哦、所以呢。我们发现保罗果然年纪大了，他保罗其实很严厉的，你们不要说乔老师很严厉，保罗更严厉了。可是他忽然间现在很像 grandpa， 他说阿尼西姆是我心上的人，就是他特别喜欢这个小孩子，那其实就是年轻人，他特别喜欢这个年轻人，他说他是我心上的人。所以呢，你就会发现保罗跟阿尼西姆也很特别的一个关系，就是阿尼西姆跑到保罗那边结果信主了，那现在就遇到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保罗要怎么处理这个关系，保罗可以怎么做呢？他第一个可以做的就是把阿尼西姆留下来，这个小孩很灵光，很可爱，那留在旁边也不错。所以呢，十三节十四节他说，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保罗不知道腓利门的意思，坦白讲，如果我是腓利门的话，我就说你留着用，你留着用，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回来我也不知道怎么用他，对不对？因为出贼啊，出问题啊，出问题的一个年轻人、啊、保罗 你自己留着用好了、这样算我孝顺你，对不对？算我孝顺你，你留自己留着用、就把他留在那边，不要回来找我麻烦，有没有？他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所以 我本来想要留着阿尼西姆，如果你愿意的话他就服侍我就好了。那可是保罗说我不要这样子做。大家想想看，如果保罗把阿尼西姆留在身边会有什么问题？第一个问题，阿尼西姆没有面对他自己的问题，他只是得到了护庇，他却没有处理他亏欠腓利门的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在关系里面就是有溺爱的问题，对不对？就好像我们刚刚讲说grandpa grandma 就会说，哎呀，不要打啦，不要骂啦，他好可爱呀、啊，有没有？哦，小孩子太好了，他很会看呢、啊。爷爷奶奶最好了，有没有？我只要钻到奶奶房间里面，爸爸就不会追进来，有没有？他有没有得到护庇？有。他有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里面也会有这个问题，上司、特别欣赏某一个部署，有没有？他怎么犯错也就啊，没关系，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那这个人学得到功课，学不到功课，他永远学不到功课。我们看起来是爱他，可是爱之足于什么？孩子。所以保罗很知道阿尼西姆不能够只是得到护庇，他必须面对他人生的问题，而且处理他的亏欠。所以如果他留了阿尼西姆，阿尼西姆只是变成一个小可爱，知道意思吗？只是变成一个像类宠物的一个年轻人，他没有办法是有承担力的年轻人。所以保罗说我不留他。如果保罗把阿尼西姆留在身边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保罗越界替腓利门做了腓利门应该做的决定。我们华人的家庭也很容易有这个问题，就是没有界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些书就是讲界限的，有一个叫 Cloud， 他是非常有名的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他写了一系列的书，为婚姻立界限，为工作立界限，为约会立界限，为儿女立界限，很多就是讲 boundaries 界限。我们华人的关系就叫什么？没有界限。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儿女会惹气，就儿女会生气，为什么？因为父母的权柄无限延伸。明明孩子已经可以做决定了，可是我们不让他做决定。 我说的最好、啊、我吃的盐比你什么吃的饭多、啊啊、真的这样、啊、明明他已经可以为自己做决定，可是我们不让他为自己做决定。请问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间，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建立自己的价值系统。因为我刚好也教一点教育的东西，尤其青少年年轻的这个时代，他正在分辨他的左右手。你看他就是不会分辨左右手，可是呢，他虽然不会分辨左右手，可是他正在学习分辨左右手。他也许会做错一些决定，可是怎么样训练他能够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任做决定，其实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父母还可以保护他们的一个空间的里面，却让他们尝试错误、失败，甚至不会死得很难看的失败，学会做决定这件事情，对他们的一生是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就会觉得不放心孩子做决定，那我常常就会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中间哇，刚才都那么多小朋友，我看我们教会是一个多惨的教会的时候，比方说你的女儿要去读幼稚园，然后你今天就跟她说不行，今天天气变冷了，你一定要穿红色的长袖那一件，你不可以穿绿色的短袖这一件，有没有？她就打死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这个 我就是要穿这一件，有没有？好，我要穿短袖。好，然后呢你就说不行，好，他要穿绿色短袖，你要他穿红色的长袖，就搞到都不能去上课，对不对？好，那你可以做什么呢？你可以说 OK， 现在只有一个事情你必须穿长袖，因为今天变天了，可是你可以在红色、蓝色、绿色三件长袖中间怎么样选一件，这是不是两全其美呢？对啊，为什么？因为你有没有保护他？有，不可以穿短袖，会感冒，有没有？你必须穿长袖。可是你有没有给他决策的机会？有，蓝色、绿色、红色，你可以选一件。他会不会最后很得意说，是我选择的？对不对？好，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可以保护他的情况中间，帮助他练习他的决定的能力。所以你看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就说，腓利门，我不会替你做决定。保罗很清楚知道那个界限，我们不说二十一世纪才有界限丛书，保罗在两千年前他很知道界限，他说怎么处理阿尼西姆是你腓利门的权责，我不要越界替你做决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一个很高的艺术？这是一个很高的艺术。我相信我们的一生几乎都在学习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我们的小孩在学习，我们自己怎么样也在学习。那很多的书在讲说学习放手，对不对？怎么样放手可是他又不会摔得很惨，对不对？这个就是父母很大的一个学问，怎么样放手是一个适恰的放手，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那所以保罗做什么呢？保罗说我要他回去你那边，我要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好，那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就是阿尼西姆要为自己的亏欠负责任，他必须回去跟老板说对不起，我错了。你知道这句话多难说吗？很多人一辈子就是不会说这句话。其实这句话还蛮好说的，你习惯了就不觉得那么困难。对不起我错了，那基本上就是你去面对事实，我错了。他必须要去面对腓利门，他如果是钱亏欠了还是事亏欠了，他必须承认他错了，他必须为自己做错的事情负责任。那也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腓利门可以亲自处理他跟阿尼西姆的关系。其实你想想看，腓利门会不会也想逃避这个关系？有可能哦。所以我刚才说哦，如果我是腓利门的话，我可能就跟保罗说你自己留着用好了，因为回来很尴尬，我到底是骂他呢还是不骂他呢？ 对不对？我到底是要求他呢，还是不要求他呢？我将来还可以信任他吗？他第一次不值得信任，我还要再信任他吗？我还可以托付他吗？我还可以用他吗？好，很多时候我们父母也会这样啊，我还可以信任你吗？我们已经说好了回家的时间，就你给我给我拖到12点以后，有没有？那你下次还要再出去，我可以信任你吗？对不对？如果你在公司的里面，你看你的下属也会这个问题啊。你第一个事情给我出贼了，有没有？我还可以授权你吗？我还可以交付你吗？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里面也会有这个问题，对不对？他第一次做不对了，你第二次还可以托付他吗？还可以信任他吗？所以坦白讲，腓利门有没有功课要学？腓利门也有功课要学，所以腓利门也被 也发了作业。所以保罗也是老师，他很会发作业，所以他发给阿尼西姆一份作业，就是你要回去面对腓利门。他也给腓利门发了一份作业，说你要来处理什么阿尼西姆，一个阿尼西姆的问题。所以呢，那保罗第二个，保罗可以怎么做？保罗可以直接命令他，就是我们很喜欢这样，哎，你就这样 ABC， 有没有？我们这样最方便了，你做 A 完了做 B， 然后做 C， 很简单，你就叮叮叮，对不对？他可以直接命令这个腓利门怎么处理阿尼西姆。可是你看第八节，保罗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宜的事，我有权柄，我有权柄，可是我要这样子的使用权柄吗？就是直接下指令，就是这样子，你就这样做，腓利门，你一定要这样子做。可是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其实坦白讲，这两个好像有一点在那个说，我其实很辛苦啊，我很可怜啊，你要不要就听我的话？既有年纪，对不对？又被囚，有没有？你就是应该乖乖听我话啊，对不对？可是他说，我宁可凭着爱心什么求你。保罗是真谦卑。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保罗强势的那一面，对不对？他是这个征战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宣教士。我们说，如果我们以前那个老师神学院老师说，宣教士都 strong will， 因为不 strong will 撑不下去，就是要意志很坚定，都是，所以有时候都有点难搞，就是 strong will， 就是意志非常坚定。那保罗也是 strong will 啊，他你看他怎么走大江南北，如果他不 strong will 的话，他怎么去建造教会，怎么去抗争那些黑暗的权势？他是一个 strong will 的人，可是他现在他展现的是他的柔软度。他说，我用爱心怎么求你。所以保罗说，求 will you please， 你可以这样做吗？你可以这样做吗？那怎么样做呢？第一个，保罗请求腓利门收纳阿尼西姆。十七节，保罗说，若你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什么？收纳我。请问收纳重要不重要？其实接纳是非常重要，尤其我刚才讲，当时候的奴隶如果失去主人的话，是他最危险的时候，因为奴隶的身上是有奴隶的记号，如果他没有主人的话，他就会变成流浪奴隶。流浪奴隶会怎么样呢？流浪奴隶会被人家买来卖去，就是他的人生会更加的不堪。奴隶最好的命运，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有奴隶制度了，奴隶最好的命运在当时就是有一个好的主人。所以保罗要阿尼西姆回腓利门那里去，对腓利门来讲是最好的归宿，就是回腓利门那边去。所以请你收纳他，请你接纳他。第二个，保罗求什么呢？求腓利门免了阿尼西姆的债。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归在谁的账上？归在我的账上。因为阿尼西姆赔偿得了赔偿不了，如果真的有牵涉到钱的话，阿尼西姆没有能力偿还，不然 保罗说，你看他说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这里很有趣，他说我必偿还，他还说了什么，这是我亲笔写的。很多人说因为保罗眼睛不好，很多书信都是代笔，保罗口述他的同伴代笔，可是呢常常在书信结尾的时候保罗说这是我的亲笔，看这是何等大的字，有没有，他老兄一定是 sign， 有没有，签字签，因为眼睛不好就是签很大一个，你看这是何等大的字，这是我亲笔的。所以保罗写在这里的时候，他一定是这个我必偿还 这四个字是什么，亲笔写，等于是开支票了，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什么，亲笔写的，保罗不要赖账的，保罗说 我替他偿还，可是请你免了阿尼西姆的什么债，因为他还不起，他没有能力。坦白讲，我们生命中间的确会有人亏欠我们，对不对？从小到大，有的是时候是家人，有的时候老师骂我们也伤我们很深啊，什么的，有的时候同事搞鬼，对不对？我们都会有人亏欠我们。可是问题的真相是什么？问题的真相是你勒住他，他也没有能力偿还你，大家同意吗？不是我们要求他偿还他就有能力偿还，不是钱的问题，对不对？比方说有人做了一个错误的事情，导致我们进到一个比较糟糕的境况，今天就算他说他错了，他愿意赔偿你，有的时候那个事情也已经翻过一篇去了，你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情况。只有一个方法，就是 let go， 只有让他过去，你打死他他也还不起，大家同意吗？有的时候有些小孩子在小的时候被父母可能忽略了，对不对？好像这也是一个亏欠，可是父母他现在就算是觉醒了，有办法回到小时候重新偿还吗？没有办法。我告诉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圣灵会偿还我们，神的恩典会偿还我们，这是我们基督徒唯一能够释放别人、赦免别人的原因，就是基督自己会补偿我们的亏欠，补偿我们被亏欠的那个地方。没有人，有的时候他想偿还都偿还不了。我们基督徒之所以能够赦免，我们基督徒之所以能够和好，是因为基督自己的恩典会去补偿这一切，这个是信心的领受，他一定会补偿的。所以呢，保罗第二个求是求腓利门免了阿尼西姆的债。第三个，保罗求腓利门以阿尼西姆为有益处，这个很有趣。第十节这个地方就讲说，阿尼西姆是我捆锁生的儿子，他的名字的意思叫做有益处，很好笑。就好像我们华人以前我们不是会有那个管家吗？就叫阿福伯，有没有？阿旺叔，有没有？请问福谁旺谁？旺主人啊，对不对？要这把仆人叫做阿旺是要旺主人，对不对？把仆人叫阿福是要给主人带来，所以你会看见这个外国这个他们也是一样，这个给他，我在想阿尼西姆这名字在当时应该很普遍，给这个奴仆起名字叫阿尼西姆，为什么？就是有益处。对谁有益处？对主人有益处啊。所以你会看看他原来是没有益处啊，对不对？跑掉啦，亏欠啊，叫一个有益处也没用啊，对不对？叫一个有益处的名字结果没益处，对不对？可是他说现在希望你把它当作是什么？有益处。请问是什么意思？很显然，请你仍然使用它，仍然信任它，仍然托付它。请问这个对阿尼西姆来说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如果他回去，他就那个腓利门说好了，那你就杵在那儿吧，啥事也不能给你做，因为我不信任你啊。你上次给我 如果拐款潜逃的话，我怎么可以再把财务交在你手中呢？我怎么可以再把权柄交在你手中？我不能让你做事情啊。可是，是不是腓力门会给阿尼西姆一个新的机会呢？这样阿尼西姆才会真正成为什么？有益处啊！你不要以为奴仆不能成为有益处的哈。哦，你知道古代的时候，有的时候奴隶的学问比主人还高哦。哦，这个罗马帝国哈，他们这个打败了希腊人以后哈，就把希腊人请到皇宫去做王子的老师。所以呢，希腊这个王子的老师都是奴隶，希腊奴隶，知道他是奴隶的身份，可是他是王子的老师。为什么？因为他的知识高。所以呢，其实奴隶不见得只是做苦力，如果主人好好用他的话，他是很有发挥的机会的。可是如果主人不用他的话，他就也只能停留在那个层次了。所以主人用不用一个奴隶，让这个奴隶有发挥的机会，其实是很可以思想的。所以不是所有奴隶只是做苦力而已。所以呢，阿尼西姆有没有机会成为有益处的呢？他是有机会成为有益处，可是看腓力门的态度。腓力门可以好好的用阿尼西姆，使得他真正的有益处，腓力门也可以把他搁在那里，让他一事无成。所以呢，保罗第三个请求以阿尼西姆为有益处。第四个，保罗请求什么呢？保罗请求腓力门以阿尼西姆为什么？为弟兄。哦，他说他暂时离开你，或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什么？高过奴仆，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也就是说，按肉体来讲，阿尼西姆还是奴仆，因为当时我就是这个制度。可是很多人说保罗在那个时代已经丢下一个炸弹。我们知道奴隶制度是后来才废除的，对不对？美国废除奴隶制度是靠内战，就是南北战争。那林肯说什么？林肯说，不要问我们上帝是不是站在我们这边，要问我们是不是站在上帝那一边。南北战争最后解放黑奴，对不对？那英国是怎么解放奴隶的呢？英国就是威伯福斯，他是一个英国国会的议员。他信主的时候，他跑去找约翰牛顿。约翰牛顿是一个牧师，可是约翰牛顿原本是奴隶船的船长，他以前是一个买卖奴隶的贩子头。他信主之后就写了 Amazing Grace， 大家都会唱这个 Amazing Grace。 约翰牛顿他就说，我原本是罪人，今得什么？赦免。有没有？对约翰牛顿来讲，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我原来是一个奴隶贩子，我现在居然能够成为牧师。我原来是罪人，现在却得了赦免。所以威伯福斯信主以后，他就去找约翰牛顿，他就跟约翰牛顿说，我也要来做牧师。约翰牛顿就说， No， 你不要来做牧师， 你要留在国会的里面产生影响力。那有一本书叫做兄弟相爱汉三河，就是讲威伯福斯他在英国的国会里面连接了所有基督徒的议员。英国是最老牌的这个民主国家的国会的里面，他们用20年的时间推动一个法案，就是英国船只不得再运黑奴。为什么要20年？因为国会议员都是船公司的老板，有利益冲突。可是20年之后，这个法案通过，英国船只不得再运黑奴。再来又用了第二个20年，把英国的奴隶制度完全废除。这就是我们礼拜二会讲职场的影响力。所以威伯福斯留在英国的国会，对英国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震动。那个时候奴隶制度，感谢主，这些废奴的人都是基督的门徒了。可是保罗的时代，他没有用革命的方式，他没有用战争的方式来废除奴隶制度，可是他用真理废除了奴隶制度。 在加拉太书的里面，保罗就已经说了，在基督里面，无论是男是女，是自主的，是为奴的，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在基督都为什么？都为义。那在腓利门书里面，他也是，这个是炸弹了。保罗已经说了，他在肉体上是奴隶，肉身上就是现在的地位上是奴隶，可是他在主里是什么？是弟兄。他回到奴隶的身份，他要守住他的职分，可是他在信仰里面他是你的弟兄。所以呢，我们看见保罗不但要求腓利门，他也要求阿尼西姆，阿尼西姆要回去面对腓利门，阿尼西姆要回去服侍腓利门，阿尼西姆要回去忠于腓利门，两者都有功课要做，都有学习的空间。保罗最后跟腓利门说什么呢？他说，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你看快乐这个字也是益处，好好笑，我们腓利门书里面充满了益处，益处，益处，希望你做的事情让我得快乐得益处，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行的必怎么样，过于我所说的。哇，我们现在都在讲激励，激励有没有？哦，你要懂得激励人。你有没有发现2000年前保罗就是激励大师？哦，他说什么？我相信你做的会比我说的还要更好。哇，你想看那个人听了会不会很高兴？绝对很高兴。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一个事工要 pass 给另外一个年轻的弟兄，那时候刚好我开车，他坐我旁边，他就说，老师你把这个事情给我你放心吗？你知道我跟他说什么？我一面开车就一面回他，我说我觉得交给你比交给我自己还放心。哇，你知道吗？他整个人好像被打醒一样，眼睛都亮了。为什么？请问这是不是一个激励？懂不懂我在讲什么？我说我交给你比交给我自己还放心。哇，这个人简直太高兴了吧。他要不要好好做？他一定好好做啊，对不对？不过我是真的，因为我觉得他在那边 比我强了，所以呢我就跟他讲，交给你比交给我自己还放心啊。所以你看保罗很会激励，他说我相信你做的比我说的还好，你超过我的所求什么所想。然后呢保罗继续说，他说好，所以保罗是在他相信腓利门一定的成熟度了。 OK， 好，那保罗还说什么呢？此外你要为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蒙恩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保罗很乐观，他觉得他一定可以得释放。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保罗意思是说，腓利门，我相信我跟你的关系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受损，所以有一天我去哥罗西，我要住谁家？我要住你家。你看耶稣跟那个撒该有没有说我要住你家，撒该马上悔改。很多人都以为撒该是耶稣住了一宿以后第二天早上耶稣彻夜劝他有没有第二天才悔改，没有，你仔细去读经文有没有，耶稣说了我今天要住你家，撒该马上说 我要还人家四倍讹诈的，有没有？他不是说弄了一宿耶稣苦苦相劝啊，没有。你就知道这个我要住你家这个巨力万钧啊，那个力量有多大，那个信任度，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保罗告诉腓利门说，我跟你的关系不会因为阿尼西姆的事情受损，我去哥罗西我还是要怎么样，你住你家，你要预备好接待我，我跟你的关系我信任这是一个会持久的关系。所以保罗，我们现在常讲双赢，保罗在2000年前就是三赢了。他老兄很厉害，阿尼西姆有机会成为一个真正有用处的人，对不对？腓利门成为一个知道如何解决冲突成全别人的领袖。解决冲突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冲突就回避，我们看到冲突就假装没看到，我们看到冲突就绕道而行。 很多领袖不喜欢解决冲突，那冲突会不会自动消失？并不会。所以保罗训练腓利门知道如何去解决冲突，而且他要学会如何成全别人。第三个，保罗适恰地运用了他的属灵权柄，教导并成全了腓利门，可是却没有伤害腓利门的什么自主权。请问保罗能不能赢得腓利门的尊敬呢？我相信保罗可以赢得腓利门的尊敬。哦，我教导你，可是我不勉强你，我让你明白真理，可是你自己做决定。这是一个领袖的艺术，也是一个爸爸妈妈的学问，哈哈，这个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从整个腓利门书，我们觉得说哇，这么小小小小丢丢的一卷书，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东西，看到关系，对不对？我们一生都会亏负别人，会被别人亏负。当别人亏负我们的时候，我们如何有智慧让这个亏负成为益处？当我们亏负别人的时候，我们不要一直想说别人亏负我们，我们会不会亏负别人呢？一定会啊，怎么可能不会？ 你都认为你没有亏负别人，那你就真的没有自知之明了啦。好，那我们也会亏负别人啊。那我们亏负别人的时候，怎么样反败为胜，让这个亏负成为益处啊？第三个，当我是第三者，他们两个彼此亏负，关我什么事？我赶快闪边站，有没有？跟我没有关系，你们两个自己去解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环境里面，无论家庭里面，我们的职场，甚至教会里面，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两个人彼此亏负，那我怎么办？我们怎么样帮助这个双方的彼此亏负成为益处？其实这个在整个腓利门书中间所呈现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奥妙，坦白讲，它就是一个成全人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我下面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影带，那这个影带很特别，你们先给我还是放 PowerPoint 哈，我要给大家看那个画面哈。这个影带其实比较不够属灵了哈，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意大利的演唱家 Pacelli 哈，他跟他儿子合唱。Pacelli 很特别哈，后来人家告诉我说他不是三大那个男高音哈，可是他很有名啊。他是一个瞎子，他是一个瞎子，他一生就是看不见的。那这一个就是他跟他儿子的合奏。那我先给大家看，然后我会解释这个片子的意思。 OK， 请大家播这个影片，你会看到帅老爸跟帅儿子，声音没有，画面也要出来，画面也要出来。他们父子连奏。很多人说他儿子唱的，爸爸脸上就露出笑容啊。Tear me to pieces and make me feel whole. I'm willing to fight for it and carry this weight. But with every step I keep questioning what is true. Fall on me with open arms. Fall on me from where.姜还是老的辣，对不对？还是他的声音够厚？
arrenderti, attento a non perderti, e il tuo passato avrà senso per te.
他唱的是意大利文，儿子唱的是英文。
In ogni passo che muoverai qui è un viaggio infinito. Sorriderò se nel tempo che fugge mi porti con te.
小的时候
follow me finché vorrai finché vorrai finché vorrai finché I'm breathing you in the air. I can feel you're there. Follow me. Ascoltami. Follow me. Abbracciami.
我们回到 PowerPoint 哈，我要给大家看一下歌词哈。其实大家看这个影片应该很已经很 touch 了，对不对哈？Pocelli 其实是一个瞎子哈。那他现在终于看到儿子可以长得比他还高。好，那这个歌是儿子先唱，儿子用英文唱，可是儿子唱出来是他的迷惘。我相信这个 Matthew 他在这个一路上他一定有一个压力，就是他爸爸太杰出了，所以你看他这个歌词一直唱，他说迟早有一天天上的光会降临世间引领我去爱，但现在的我不懂对与错，无法分辨，我踟蹰太久不想再等待。其实这是一个年轻人的心声，他们在找寻前面方向的时候其实是很迷惘的，就好像我刚才说他们正在分辨左手右手，有的时候对了，有的时候错了。我相信这个 Matthew 在成长过程他一定也在想，我也要成为一个演奏家或者是一个、歌唱家吗？还是我爸爸实在太伟大了，我是不可能超越他的。他一定有很多的挣扎，就好像我们的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成年人都已经有既定的角色，可是他们还在找寻自己的人生，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年轻人，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带领的属灵的年轻人，就是那他们是很多的迷惘的。所以呢他非常，他说有时候措手不及，心被击倒，体无完肤后再感觉完整。可是他后来下决心了，他说我愿意为此奋战，承担此重量，每跨一步可是我仍然不断的质疑真相。就是说他说 OK， 他也许那个决定就是说我愿意也是成为步我爸爸后尘，成为一个演唱家，可是呢他每走一步他还是非常的犹疑不定，因为他不能够确认他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做这件事情。这就是坦白讲，大家回想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对不对？好像我可以做，好像我又不能做，人家鼓励我这样做，可是我好像也没做好，有没有、然后呢、我好像成功，可是我又失败、这就是这个过程，成长的过程。 然后呢，他就说，照亮我，用你的双臂，照亮我，无论你在何方，照亮我，用你的光，用你的光，用你的光。那他渴望从爸爸那里得着眷顾，他渴望从爸爸那里得着接纳，他渴望从爸爸那里得着，即便是修正，也是一个力量。那这个就是爸爸唱了，所以他爸爸是用意大利文在唱。一道光瞬间将你照亮，你紧紧跟随他将指引方向，请不要放弃，也不要迷失，过去种种都别具意义。这就是父亲的回答。没关系，你 keep go on， 你过去的成功，过去的失败都会成为你的养分，你可以继续的往前走。我愿你相信自己，踏出的每一步旅行没有止境，我会带着微笑在流逝的时光中与你什么同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需要有人陪伴我们走下面的一里路，包括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的伴侣，包括我们自己，大家同意吗？包括我们的年轻人，包括我们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都需要陪伴了。照亮我，请聆听我，照亮我，请拥抱我，照亮我，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我闭上双眼，依然无时无刻看见你，我不再退缩，仿佛呼吸的空气中都是你，我知道你在哪里。后面就是这个。那坦白讲，当儿子长到比他还高的时候，你忽然发现 Pacelli 已经比较 weak 了，他年纪大了，对不对？他一生都是盲人，那是很辛苦的一个人生的历程，可是现在居然有一个强壮的儿子在旁边，哇，个头还比他高。请问他摸，他在触摸他儿子的时候，请问他的里面是不是一个满足？是不是一个依靠？是不是一个儿子终于成人了，儿子终于被成全了，儿子终于找到自己的方向道路了，是我可以信任托付的人的那个满足。所以你会看见父子两个人中间的那个关系，父亲成全了儿子在迷惘的这个旅程中，父亲也得着了安慰，因为接下来我相信 Pacelli 的人生，他的儿子会成为他很重要的力量，对不对？他的儿子会成为他很重要的力量。我常常说，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传承的时刻。今年台北灵粮堂就是65周年，我们9月中的时候欢迎大家回来台北，我们要庆祝65周年。那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我在60周年的时候就已经说，请这个年轻的传道站起来，请这个几岁以上的传道站起来。我们发现我们的传道人的平均年龄是偏高的。其实那个时候就很敏锐的感受到，其实是需要承传，需要年轻的同工能够被建造起来。那今天是我们北雪莉17周年，对不对？那刚好又是神学院开学，那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 timing。 那看到20位年轻的同工，你们就说暂时假装年轻好了，虽然有些也有一点分量了，可是就假装是下一代好了。哇，预备自己要承接教会的职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宝贵的时刻。所以无论在家庭关系里面，我们渴望看见孩子成熟，孩子真正有承担力；无论在教会里面，我们渴望我们的同工一代一代的兴起，能够一起承担使命。保罗在腓立门书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榜样，他说真正使人成长的其实是一个什么？一个关系，特别是一个在真理里面的关系，是一个在真理里面的关系。这个在真理里面的关系使阿尼西姆可以成为有益处，这个在真理里面的关系可以使腓立门成为更好的领袖。我们一起来祷告。